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种种打着冠冕堂皇旗号，让你怎么走向成功，让你琢磨人什么如何权谋这些东西，它无一例外都和中国历史上的一本书有关。这本书我们把它称之为千古第一邪书。这书叫什么名字呢？罗织经。罗织两字就是罗织各种罪名的。这个书为什么说它第一邪书呢？它几乎是古往今来中国这些诡道阴谋的集大成的书。它是不是智慧呢？是智慧，但不是正面的智慧。它专门讲你如何算计人、琢磨人，甚至呢如何给别人罗织罪名、栽赃陷害。而且他说这些东西是真管用，就你照这学你还真就能变成个坏蛋。这么一本书罗织经。比如说这书居然还有这样说，你可以在网上查一查具体内容，你看看很多地方让你看的一面觉得它有道理，一面觉得不寒而栗。就人人要都按这书路走，那这世界就是人间地狱，就真是应了那句话，他人即地狱，你谁也不敢相信，谁都可能害你，你也可能害任何人，就变成了一个零和博弈的你踩我，我踩你的世界。那么这本书是什么年代诞生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本书？这本书呢是唐朝时候诞生，但可不是老李家掌天下，是武则天掌天下时候，就国号大周那16年期间出了这么本书。作者是谁呢？来俊臣。第一作者啊，第二作者叫万国俊，是来俊臣的副手，主要是来俊臣的思路。说来俊臣呢，很多朋友说好像我知道这人，什么酷吏吧，啊，专门各种刑罚收拾人。哎，对，就是这来俊臣。你看为什么武则天年间能出这么本书，能有来俊臣这么一个人，而且这个书居然大行其道。武则天看了之后来了一句，朕之心机过不如此耳啊，就说我这再有权谋我也没超越这本书的范围。那狄仁杰看了这本书浑身出了一身冷汗了，说这书太吓人了。我们也知道狄仁杰那能耐大得不得了，见到这本书都吓成这样，看完了之后就觉得睡觉都不安稳了。那么说来俊臣何许人也，他能弄出这么一本书来呢？咱们给大伙好好说说来俊臣这个人。来俊臣呢出身呢并不是什么名门望族，也不是什么官僚世家。你要别人说你将来志向是什么，你问当时的人基本上就是有点出息都说我将来我要这个封官拜相啊，我当大官，还有的野心大的我要成王成侯。你甭说就是普通老百姓了，就是那些文化水平很高的文人，你看杜甫诗写得好吧，杜甫从来没吹自己诗写得好，他认为他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想当官。你听李白好像说李白不想当官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那是李白当不上官了被贬了之后发牢骚。李白之前什么样？为了巴结那韩荆州，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失韩荆州，你引荐引荐，你让我当官去吧，也官迷。所以你问这些基本都是在当官，可来俊臣不是。你别看他后来当大官了，来俊臣小时候理想是什么呢？我就要当一个很威风的臭流氓，这叫什么理想？还有愿意当流氓的？不假。来俊臣他的爸爸就是个臭流氓，他爸爸叫什么呢？叫来操。哎，姓来这来，操是曹操那操，你听这名就是个流氓的名字啊。他爸爸呢在来俊臣小的时候呢大流氓，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欺男霸女，弯绝户坟，踹寡门，坏事干尽了。可那时候来俊臣小时候一看自个儿爸爸威风啊，谁都怕他爸爸呀，我将来也得像我爸爸这样做一个成功的臭流氓。他打小就这么点念想。但后来他爸爸呢也没得好下场，让官府给抓起来。但这时候来俊臣已经世界观形成了，他倒大了一点也变成和他爸爸一样了，而且他比他爸爸更损更坏，他还知道怎么勾结官府，怎么诬告别人，然后达到自己目的。结果一来二去呢把乡里这些人都得罪完了，别人怕他也恨他，背后有人告他有人干嘛的，反正也整他。结果呢咱都说作恶的你早晚遭报应，结果就是有些事儿犯了众怒了，就被整到官府里头了，给他压到监狱里边。咱说这监狱里头啊它有个规律， 不因为封建社会啊，还是新社会啊，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监狱里头有一套固定的鄙视链，就是哪个阶层哪个阶层的，我鄙视你，你鄙视啥？什么鄙视链呢？比方说古往今来的监狱都有个特点，监狱里犯人也分三六九等，最上面是什么呢？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当官的进了监狱了，搁现在讲叫职务犯罪啊，往往是贪污受贿了，像这类的玩忽职守了，这类的，这是监狱里最上层。你现在你咱们到监狱里看，凡是职务犯罪那监所，那就比关刑事犯那个条件各方面总得好点。当然这里怎么事我就不细说了，你琢磨去。就职务犯罪这是最上一层，往下第二层呢是穷凶极恶那些杀人犯，那些江湖大哥跟你斗狠的，再往下呢就是那些打仗斗殴啊这类人。最底下的犯人最不被瞧得起的是什么呢？小偷小摸啊，强奸犯呢，什么调戏妇女，这个那有不少。那看守所有的朋友都是一进去，监狱老炮问你什么进来呢？我强奸妇女，打，往死了打，这混蛋瞧不起的。你等来俊臣进了监狱呢，他就是不是那个最底层那个，反正也是倒数的第二第三那个，反正也跟这个偷摸呀打架呀沾边，所以他在监狱里头呢也属于鄙视链的底层。三天两头呢，甭说这个当差的要打他一顿呢，那犯人也揍他。他一想这不行啊，我别等，我没等我放出去，我死到里头了。来俊臣这个坏劲儿就上来了，他想什么招呢？我告别人。就他在监狱突然说我揭发检举谁，你可注意了，虽然咱们有时候看一些监狱片，好像说什么一些黑监狱谁进去不明不白就死了，我跟你说那都是夸张。任何朝代任何情况下，你监狱里要随便死个犯人，看监狱的人监狱长官都要负责任，你得担责任，凭什么在这最后也没判没啥就死你这儿了？那不行啊，你得有说法。尤其是呢，只要这犯人还案子还没有明确时候，不是判完了，在这之前你千万不让他人身出现问题，如果真死了这事儿就大了。所以这个来俊臣一说揭发谁，他身上还有案子呀，他是可能是证人呢或者线人，那赶紧得先把他别在这屋搁着了，单独那监号压着他，他别出啥事儿啊。所以来俊臣通过这种方式防止了这些当差的打他，也防止了犯人打他，他躲过这顿打了。但是呢这个事儿啊说白了后患无穷。为什么呢？你这一说说谁谁有事儿我检举他，那么公检法人员是不是得管呢？得查呀。要是你说这事差不多，人家一查尽管累个要死，因为其实谁也不愿意多干活嘛，尽管累个要死，但最后一查确有其事，我可能还立功了，那也还则罢了。问题是来俊臣呢基本上是在那诬告呢，捕风捉影，罗织罪名，没什么证据，烂告，人家查半天发现没这事，白忙活了。你琢磨琢磨，这人不恨他，所以他暂时躲过这顿打了，那窟窿在后边等着呢。果然弄来弄去啊，有个监狱长官叫王旭，这人急了，你敢折腾我给我打，杖责100。你以为这100杖说这人受了之后啥样？我告诉大家，想把你打死有10杖就能打死你，不用100杖。我想让你啥事没有，我打你1000杖你还啥事没有。道理在哪儿呢？全在大老爷怎么下命令，执行的人都明白这个。你比方说把这人裤子一扒打屁股或者打后背啊，杖刑，这边人拿个这么拿着，那边拿着，两边又打了。正常打怎么打呢？比方说打屁股，啪这一下下去，啪这边一下子，左边一下右边一下，然后啪当间一下，马上屁股开花见血。为什么呢？左边一下把这血打这头了，右边一下把这血打当间，当中这一下子一定皮开肉绽见血，真要打你3丈5丈的就能让你几个月起不来炕。那说我不想打你呢，说打这个杖刑50吧，打第一杖啪真打到你肉上了，但是你注意啊，这个杖下去呢先杵地，然后板再碰你屁股，这不一下就有支点了吗？不受力了，啪！你听着挺响，但是你屁股没咋地儿。 然后第二下别人的仗打上来，这仗不动，别人的仗全打到他这帐子上，啪啪啪啪往这上打，你明白了吗？然后在旁边数数那个，一仗两仗三仗四五六七八九十，不是打了也就是七八下五十仗就完事了，这就看你使不使上钱。这来俊臣也知道这一百仗啊要了亲命了，他怎么办呢？也是啊，让外边人给送钱干嘛的。但是这王旭是真恨他，就拿这揍他。他虽然给下边人使钱了，大老爷要打他也把他打个皮开肉绽，足足养了三个月伤才好。这一来啊，这来俊臣可是恨透了这王旭了。混蛋，你敢弄我，你这我弄死你，咬牙切齿的。他出了监狱之后就开始啊告这王旭。当然都是瞎告，他也没任何证据啊，要告你王旭贪污，这个调戏妇女，以下犯上。哎，他想到我告你造反，因为武则天期间呢，武则天毕竟一个女的当皇帝，毕竟自己姓武，把人老李天下取代，武则天最担心的就是啥呢？别人造反不服他呀，你把李唐天下给颠覆了。所以来俊臣想来想去，我就告你王旭谋反。当然这都石沉大海，你告上去没人当回事，谁都知道这个人平常无告。哎，这个时候他时来运转了，怎么着呢？这个王旭啊，他本人呢是个铁杆的李唐粉丝，他心中最大偶像唐太宗李世民，所以他心里头呢一心扶李唐为正统，并不服武则天。所以后来呢赶上有人聚众闹事，他真就参与了要造反，结果后来呢被镇压下之后呢也是满门抄斩的。这时候来俊臣一看，嗨嗨嗨嗨，我蒙还蒙对了，借着这股兴劲刷刷点点给武则天写上告信。他把这时间呢颠倒了，怎么颠倒了呢？说我为什么挨这一百板子给我打的屁股开花啊都要死了，就因为我当初揭发王旭要谋反，王旭报复我想杀人灭口。你说他这不胡说八道，他给倒个。而偏偏这封的上告信呢，武则天看着了，说武则天那么傻就被他骗了。武则天多聪明，武则天一看也知道他是在这诬告呢，胡说八道呢。可是武则天脑袋一转，这个人是个人才啊，这编瞎话告状害人这能力这么强，我不正需要这样人吗？为什么？武则天刚登基，天下不稳，好多人潜在着要害他，可是这些人又没明面的爆发出来，武则天想把他们收拾没道理啊，你要真收拾人家天下大乱了吗？所以武则天特别需要一个程序正义，就在这套程序上把你定成罪名，把你收拾住，把我的隐患剪除。这一点呢咱给大伙多说点有意思的事儿。武则天这想法古往今来都有，您知道中国是前几年才废除了劳改劳动改造，这劳改本身呢公安局跟那个劳动局一合计就能剥夺人自由，这不符合我们现在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主义法治是凡是剥夺人财产呢、包括行动自由都得经过司法经过法院，那公安局跟劳动局一合计就劳教了，这明显不合规矩，所以头些年废除了。可当初为什么要有这个呢？中国有劳改农场是从1957年开始的，当时为什么要有这样？形势所迫，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呢，这国民党特务啊反革命分子啊，这个图谋报复的这个害这个新政权的这些过去的地主什么的还大量的存在社会上，这些人是治安的一个隐患，但是呢人家也没有啥直接动作呢，你没法收拾他。为了消除这些隐患呢，反正我看你是个坏分子呢，我就直接给你劳教，先给你塞到劳改农场的，先让你失去自由，消除这些隐患，避免你呢最后阴谋破坏大好的社会主义改造建设。所以当时的劳改农场和劳改制度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跟武则天当时的想法差不多。武则天觉得你这怎么回事呢？这帮人我看着就恶心，看着就害怕，可是我没道理收拾的，他就需要来俊臣这样啊，能够大搞各种冤狱的人，捕风捉影诬告的人，罗织各种罪名的能手。哎，所以武则天一看这个人是个能人，用他，就召见来俊臣，让来俊臣当上了御史。他原来由一个平平无奇的就这么个小臭流氓一下子变成了御史大人。你想想新官上任三把火啊，你知道为什么说这个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啊？尤其刚提拔上来的小鬼啊，比方说破格你提拔个干部， 这就容易出事儿。为什么呢？他破格提拔上来的，旁边人不服，那么这人就得说，我得对得起主子对我的赏识，为什么提拔我？我得干出来让人看我有能耐，所以他就得大干特干。这一大干特干，往往就干冒进了，劲儿使大了，就容易造孽。所以古往今来，你看破格提拔干部常有这个问题。来俊臣就是这方面的急躁冒进的典型。他上来之后，我得对得起天后对我的提拔，弄，开始嘁哩咔嚓制造各种冤狱。凡是他揣摩武则天看不上的，收拾他，就说他造反，就说他怎么贪污什么的，罗织一堆罪名。一时之间，朝野上下酷吏之风盛行。当然，这个风气不是从蓝俊臣开始的，很早的时候，什么周兴啊、索元礼啊，武则天重用过这些酷吏。当然，我们都知道酷吏一般没好下场，你做损的事干太多了，你肯定不好。而且武则天一朝呢，也是不断的在用酷吏和灭酷吏之间进行平衡，他既用他又要打压他。那么这个蓝俊臣他的手段是非常多的，你像什么钓鱼执法了，阴谋陷害了，故意罗列各种证据了，甚至他啥撒下一伙人去在各个府郡待着，说写上告信齐刷都写，制造了多个地方人告一个人的现象，来制造这种假证据。反正他这些本事多了去了，